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范。
哎，肖范，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学的专业是什么？
我学的专业可杂了。
杂了是哪个杂了？是杂脚的杂呢，还是乱七八糟的杂？
乱七八糟的杂。
啊，真的啊。
对。
那比较专的专业是哪一行？
比较专的专业大概就是分子生物学吧。
分子生物学，生物学还有叫做分子生物学，就是生物里面那个分子单位的研究是吧？
大体这么个意思吧，对。
大体这么个意思。
对。
那一个分子这么小，这个上帝做的是个活东西。你们有多少角度可以研究一个分子？
这个我们还没到这个小分子水平，我们研究的是大分子。比如说可以，人大体可以分为 DNA、RNA 还有蛋白，这基本上三个了。
哦，就三个。
这三个大类吧。
Okay. 你看生物学又分成什么？分子生物学还有什么？
多了去了。
多了是吗？
生物学至少可以分为植物、动物、微生物吧。
哦，是是是是是。那你假如就停在一个不管你讲的 DNA、RNA 任何一个分子细胞，假如我们就说拿这个东西，你在显微镜里看见它了啊，
嗯，
这个活东西，你要研究这个东西有多少角度可以研究？
那也多了去了，那看你怎么个研究法。那简直是有点，就是说你必须，你只能 focus。就是集中在一个点上，
一个点上，
对，也要不然的话没法没就什么东西的，狗咬乌龟无法下口的。你要研究植物的，就好好研究植物里面的某一个植物，是不是？
嗯，某一个植物的某一个细胞的某一个功能，
对，有研究宏观的，比如生态，所有生态；有研究微观的，比如说某一个植物的发育，花的发育，是叶子的发育，什么。种子是不是？如果动物的话，也研究发育的，也研究生态的。
嗯。
微生物一样，也有研究这个多样性的，研究某一个微生物或者。
反正任何一个题目你锁定了之后，你发现它里面还有千百亿个题目。
啊，
就
是、那是无穷尽。
是不是？
无穷尽。
那再小的题目，现在能够钻到最小的东西，还有无穷尽的东西在里面可以研究。
对。
是不是？
需要无数个愚公移山。
这个叫做什么？著书多没有穷尽，是吧？
对对对，
读书多身体
疲
倦。可是这个著书也好，读书也好啊，这个工作还需要有人做，对不对？
是啊。
这个工作还真的是就是所谓做学问的人做。
嗯。
啊，这个农民老百姓还不行。农民老百姓他知道怎么种田，哎，同样一个分子呢，给他种啊，他种的比你好。
对。
可是你要把它讲清楚怎么回事的话，那农民老百姓讲不清楚了。
对，有些事情是需要一定知识的积累才能做。
嗯嗯嗯。那神的话语据说也是活的，是吧？我们谈过这个问题。
嗯、对。
凡是活的东西，你要从好多角度去看它。
对对。
你要是单从一个角度去看它，那你就麻烦。
嗯哼。
哎，你从多方多面的角度去看它呢？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榜样？
多次多方，有啊。
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榜样？
你比如说，这个希伯来书，你比如说圣经里面这些书，
嗯，
每一本书，你比如说福音书就有四本，
对，
这四本就是从基本上从四个方面去来记载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在地上行走的这个历史。
哦，对、yeah.。或者保罗，就是他写救恩，
对，他写救恩也是从很多方面。
或者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神这个站在地上跟摩西向百姓宣告他的名的时候，他讲人的罪，
嗯，
他就从三个角度来讲人的罪，
嗯，
对不对？
对，
罪孽、过犯和罪恶。
OK。
这个他那三个角度你就是很厉害的，这种东西要是神没有启示我们就无从研究起来。
嗯，
神一启示你就可以往里面开始去慢慢的去看了。
嗯，
对不对？
对。
那保罗也讲罪啊，他讲救恩跟罪跟福音，他怎么讲，他怎么样解剖我们这个人得救之后的种种情况，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出来，哦，这个都是有多方面的角度的。
对。
哎， 这些的东西啊，是啊，是我们这个怎么讲啊？神赐给我们知识、智慧，最重要的事情是研究他的话语。可是这个研究他的话语呢？
嗯，
其实和研究其他的东西有相当相通之处。
对、
啊、
对。
有时候遇见很可爱的年轻人想要服侍主。他在念书的时期服侍主啊。他如果来跟蒙哥讲，这蒙哥第一个问题是问他什么，你晓得吧？
什么？
你这个
读过圣经
吗？不是，功课好不好？
哦。
你们那有一个很可爱的弟兄，也是世外桃源忠实听众。
啊、
哦。哎，他来找我的时候呢，这功课有很多问题。后来孝范兄不是收他做这个啊、私人徒弟，对吧？
啊，辅导一下，
辅导一下，
辅助一下。
如果你这个最简单的东西，你都没办法念好的话，你要怎么去念神的话？对不对？
对。
哎，你要是在大学毕业，你说我现在想服侍主，想服侍主归想服侍主啊，这个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你是需要有这个多方多面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的养成，往往不是在神学院养成，往往是从世界上的学问来做的，那至少在我们今天啊，我们这前几天还有个弟兄跟我讲，说，那我如果服侍主，我在地上学的这些东西，它的用处何在呢？你看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知识学问，它的用处何在？这个用处可大了，你不要说他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他跟法老打交道，他需要，对于这个王宫里的事情呢、啊，他能够不害怕？是不是？
对，
他在旷野放羊放了40年呢、啊，这不是白放的。这里面还是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有用处的。
对，
只是他不是这么重要，圣经没仔细寄给我们就是了。这个我们现在，你如果能够把一个大学念出来，能够把你的成绩念的还差不多，
至少能毕业，
至少能毕业啊！如果你还能够念个硕士，念个博士。那他对你这个人呐、观察力、解析力，怎么处理一个问题，怎么讲一件事情，需要从哪些角度来考虑？这个训练是不得了的。
对，
这个训练你要有，你要是这个训练完全没有，你这个训练要是直接从读圣经、读神学院出来的话呢，那不容易了，真的是不容易。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的确是借着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那个明明可知啊，虽然说是明明可知，你要把它能够写成论文，找到一定的角度去把它讲清楚，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需要神给你特别的恩典，所以很多时候，当然听我们节目的人晓得，我们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啊，尤其是做弟兄的，你要考虑全职出来服侍。可是同时，你说我的装备在哪里？你的装备其实往往神已经在装备你。已经在装备你。这个常常有人问我说，这个讲道的诀窍啊，这个你怎么样记得你要讲的是什么？好像有的东西对我比较简单，对有的人比较难。后来我想想，其实这样讲也不公平啊。我从前是学音乐的，
对，
我们学音乐的人是要开演奏会的
啊。
这演奏会一个小时下来呢，你要可能有3个时代的乐曲，这所有的乐曲你是要背下来的。
啊，就是不看谱吗？
你不能看谱的。你不能
哎，我怎么看演奏会的时候，每个人前面在还先
现现那是在乐团里面的独奏的，一般是不能看谱的。
哦，对，独奏是没法，没有人看乐谱的。
有很多东西考试毕业演奏会要求你背谱的。
哦，
那你把那个东西背下来是很辛苦的。
那当然，那肯定。
而且你只有一次的机会，
那
只有一次的机会，有快的，有慢的，有欢乐的，有悲伤的。是不是？
对啊，
有400年前、300年前、200年前、100年前，有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
哇！
你都不能错，你都不能错。
OK。
你还要加上技巧，还要加上诠释。
OK。
他这个训练是蛮厉害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训练是蛮厉害，这个训练让你脑子里面， 你说我们脑子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脑子里面确实是有东西，我至少知道我第一首曲子是什么，第二首曲子是什么，
嗯，
第一首的气氛是什么，速度是什么，这首曲子的结构是什么，我总得有一些的东西让我掌握它这个开头是什么，结尾是什么，过门是什么，难的是哪里，容易的是哪里，
嗯，
重要的是什么，
嗯，
诶，这个东西常年训练下来之后，那我发现当我到台上去讲到的时候，
嗯，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OK，
我要讲的东西，
道理是通的，
在我要讲的东西有个骨干，有个大纲，
嗯，
那个和这个贝多芬写的交响曲啊，巴哈写的赋格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在查圣经也是，我对很有兴趣。我说保罗怎么写的？
嗯，
他怎么从第一句话讲到第二句话？这个跟我们分析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一样的。
嗯。
那你说这个难道只有学音乐的会吗？不是啊，你学建筑的肯定会这东西，
搞生物也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嗯，
哎，那个训练很重要。
嗯，
我还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他后来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卖小提琴。
哦，
这卖小提琴是卖古董啊，这东西你要懂啊。他怎么懂呢？其实他琴呢，他是稍微会拉一点。
嗯，
你知道他学什么的，你知道吗？
学材料。
差不多，他学建筑的。
哦。
啊，他看小提琴，他看个房子一样，他这一眼看下，他能够看出他的角度、他的结构、他的厚薄，人家看不出来的东西，他一眼他就看出来。
哦，
触
类旁通。
没错，真的就是触类旁通。
嗯，
触类旁通。那这个触类旁通，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在经过的时候，就好像摩西在埃及的宫中学了一切的知识学问。
嗯，
他并不知道哪一些知识对他将来是有用的，哪一些学问对他将来是没用的。
嗯哼。
可是他有一个聪明，当法老跟他讲说，诶，你们可以去，你们的牛羊不可以带去，你们的妇女不可以带去。
嗯哼。
摩西怎么讲？我们还没到那里之前呢，不知道耶和华向我们要什么。
嗯。
所以我什么都带。
回答比较有智慧。
这也是实情，因为我深信那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了。
嗯。
他现在慢慢的看见了，说前面神给他的一个任务，他不但需要有埃及的知识学问，他需要有旷野的知识学问与经验，他需要知道怎么跟外邦人来往，他需要怎么跟以色列人来往，他还需要有牧人的心肠啊，和老先生的忍耐啊。
嗯，对，
你想想看，这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是哪一个老师，单一的老师能够教给你的。
对。
可是你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走过人生的路程的时候，不能轻看临到你的每一个机会啊。
对。
嗯，我常常跟服侍主的年轻人讲，但我自己现在不念书了，所以讲这个话很轻松。你越不喜欢的科目，你越是要把它念好。
嗯。
哎。
对对对。
这样你研究神的话语，你能够坐得住。
嗯。
你能够看得清。
对。
为什么我们又扯了这么一大堆去呢？哎。因为我刚才问你的时候，你就很 tempted， 你就想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不对？
对呀、啊。
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有这一个本事。
嗯
哼。你给他一个题目，他可以找十个角度，
对，
讲给你听，对不对？
对。
每一个角度都看得清清楚楚，好像一个建筑师画透视图一样。
嗯哼。
哎，他这个东西，他不是一个单一路线的推演。
嗯
啊，这个单一路线的逻辑推演就有点像近代西方的神学。
嗯哼，
啊，我觉得现在的神学所走的路子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比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嗯哼，
真是太狭窄了，几乎是平面的跟立体的它的区别。啊，
二 D 三 D 啊。
哎，是啊，你有了这个观念，你才能够慢慢的欣赏，因为他现在要开始比较什么，基督。跟大祭司，
大祭司对，
基督诞起来是神的儿子，是新约，对不对？
嗯哼。
那在旧约的时候预表他的就是所谓的大祭司。
嗯哼。
那现在这个大师他就要开始哈解牛了，对不对？
对。
这个大祭司你要从哪些方面来讲他？嗯，
大祭司。
对，这个基督跟那个大祭司又怎么比较？哇，
嗯，
这你找我们农民同志，他不论多爱主，他跟你讲不出来的。那你也不能说我这个没有，我只要爱主就好了。这
如果他读过希伯来书的话，应该能讲出点东西吧？
很难的、啊，你要把这个东西再讲全，很难的、啊。
OK，
是不是你现在也在做节目？你想一个很熟的故事，你们两个人在几分钟之内把它讲清楚，重要的讲，不重要的不讲。
嗯、
你知道那东西有多难吗？
嗯。
讲故事和分析最简单的道理是最难的。
嗯，
最难的。这个传道人呢，对于这个东西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对不对？可是现在你听人家讲，就是啊，旧约的大祭司预表基督，一句话讲完了，没有了，
嗯，
没有了，对不对？我们要晓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希伯来书之前是没有希伯来书的，
对，
并没有一个人告诉他怎么写，
嗯、
他自己他就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他可能也曾经经过像我们一样这个读书多啊，身体疲倦，著书多，没有穷尽。可是他是不是能够从这个神的话也好，或者是世界上的学问也好，有人说这是路加写的，有可能。你要做医生的话，你 很多事情你要有这个解析的能力，
嗯，
是不是？谁知道他是谁？总之我相信他不只是这封信写的好，他无论做什么事他都做得很好。
嗯，
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这是保罗深有体会的，对不
对？
对
对，
因为我深信保罗支帐篷他吃的也很好，
嗯，
我深信耶稣做木匠他做的是顶尖一流的技术，
嗯，
对不对？
嗯，
那大卫他干什么就像什么，
对，
他做音乐家，做音乐家，做牧人，做君王，呵，做战士，没有一件他做的不来的，
嗯，
没有一件他做的不好的，
嗯。
一样，它里面有一个这个人有一个中心的智慧，这个好像说是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嗯，
让我们看出你话语的奇妙，
嗯，
哎呦，那这时候不只是看出他话语的奇妙啊，而是他话语里面给我们启示旧约神所设立这个大祭司的奇妙，
嗯哼，
他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应当从哪些角度来观察他？
嗯哼，
乖乖。这越想就越不敢下笔了，对不对？
对。不过这样的人也不多啊。
这样的人虽然不多呢，
有这么一个。
神的话语是没有穷尽的。
嗯哼。
我们今天在传道的时候，无论我们讲什么，你得把这个本事学会啊。
嗯哼。
对不对？
至少把他这套东西学会。
学不会呢，也一样画葫芦。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葫芦是怎么个画。
对啊。只要把它已经画好的葫芦再把它啊再画出来就行了。
哎，这个画的葫芦你得知道它是一个圆葫芦，你画的是两面的，实际上是一个三 D 的，对吧？
嗯哼。对。
你要是光看纸上的葫芦，没看过真葫芦，那你就不行了。
嗯。
现在他给我们看的就是这个真葫芦怎么回事，不只是旧约告诉我们大祭司怎么回事，
嗯，
而是从神那里看他原先设立这些大祭司的时候，
嗯，
他在考虑什么事情。
嗯哼。
这个叫做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
嗯哼，
在耶稣里面的圣灵今天也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得知神开恩所赐给我们的奥秘的事。
对，
这是基督徒的福气啊，基督徒的福气，
奥秘。
他就开始写了，这时候本来是一张白纸啊，
嗯，
他这个大祭司他需要先对大这个大祭司有一个从神来的角度的形容，他第一个形容是什么？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嗯，
对对对。这些想的这是他的入手点。
对对对。
他入手点的角度是从天上的角度，
嗯，
就是
天上看，
从天上看，没错没错，哎，一定要知道他怎么看，为什么读圣经要慢，读圣经要这样扯，要这样想。你这样你就开始会了啊！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谁挑啊？神挑，他不是从天上差派的大祭司，这个叫做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其实他这个讲话有伏笔的，
嗯，
因为后来这个麦基洗德就搞不太清楚他怎么回事了，
对，
对不对？
嗯，他不是从人间挑选的。
至少你形容麦基洗德不会这样形容，
对，
你不知道他哪儿来的，
对，
是不是像桃太郎像孙悟空一样？哎呦，麦基洗德像孙悟空，这话有点太过头。
孙悟空也知道从哪来的，
这石头里蹦出来的，
对
呀，
对呀，麦基洗德连那个石头都不知道，
麦基洗德就看他从山谷里面就出来了，
对啊，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那所谓挑选的话，他就有他的考虑跟他的条件。
对，
对不对？说是挑选呢，哎，中国人的毛病就是说，一说挑选，他表示说啊，这个人肯定是什么什么神挑选他。你别急嘛，神虽然说了在这里，哎，说是挑选，他怎么挑选你还不知道。
嗯，
他上选的条件是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
对。
像我的小孩现在要申请大学了
，OK，
他就整天在这发愁。
嗯，
这人家都比我好啊。这个，你像我为什么会选我呢？我写这个也不对，弄那个也不对。我说，嗨呀，你考虑这东西干什么？
嗯，
对不对？你还是个孩子，你根本不知道老师在找学生的时候他找什么。你等你到了那个年龄，到了那个位置，你才会发现说，当初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那些考虑通通都是无效的。
嗯，
哎，尤其美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有办法，他们很多东西是千锤百炼而且不着痕迹。比如说，哎，他就让你写几个问题，
嗯，
对不对？申请大学的时候，他让你写几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写的？嗯，十个学生同样的问题摆在一起，他一看他就能看出来，
嗯，
他要的学生是哪一种？
嗯，
很厉害的，老美在这方面特别有本事啊，特别有本事。这个问卷的设计很重要。哎，我们扯远了啊，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怎么挑选？用什么资格来挑选你还不知道。
嗯，
这个挑选的大祭司呢，先形容一下他的工作。哎，这个我们上次稍微提到，
对，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一个字儿不能改。
对，
一个字儿不能改。
嗯，
你要是说是办理属神的事，这不对。
对，
他必须不但是人间挑选，而且是从神那里干什么？奉派。
奉派。
哎，照着神的规矩，被神所设立、所差遣、所指派，来办理什么呢？属人的事还是属神的事？
属神的事。
哎，神把这整个人来到面前，来到神面前，叫做属神的事，不是属人的事。这个世界上所说的宗教啊，比如你跟白剑最近在谈的，那都是什么？属人的事。
嗯，对，人本的。
哎，所谓人本的或者属人的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逐一个更高的梯子，
嗯，
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对对对对对对对。总之到了一个地方呢，空气比较新鲜的啊，看得比较远的啊，比较凡尘沾不到的，或者是爬得比别人好的，那个都叫做属人的事。属神的事不一样，这个属神的事，神心里面到底打了什么算盘，你也不知道。
嗯。
但虽然你也不知道神挑选的条件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这个内容是什么，可不可以讲？还是可以讲，这个就是他的本事。嗯，他在每一个层面，他都能够给你讲出那个很准确的话。这个是一个科技的训练，做学问的训练，思辨的训练，是传道人不可少的东西。
嗯，
对不对？
对。
我听说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啊，他从前去见孙中山。
OK，
啊，孙中山叫做伟人。他说我见他的时候很多问题，等出来的时候好像觉得问题都没有了。
哦，他有没有问？
哎，就是孙中山能够把事情讲得很清楚。
哦 ，OK。
那我相信这个去找他的人恐怕也是个老广啊。哎，要不然他讲得清楚，我还听不清楚呢。
嗯哼，
是不是？一听广东话是需要特别恩赐的，
对，说方言，
这个绝对属于天使的言语，对吧？这个办理属神的事，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为有
对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对，
哎呀，这个都是他用他自己的话。把圣经的话又讲了，就是讲的居然一点都没错，对不对？因为这几个字是，就包括这个第一节整句，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哎，这个孝凡，你读过利未记没有？
读过。
读完了这句话，你写得出来吗？
嗯。应该写不出来，应该写的字儿至少要比他多一些。
不但写不出来，这些字儿你能够一个一个从利未记里面找到吗？
找得到。
出埃及记里面找不到。 不完全找得到，哎。
哦，这个属神的事，至少你这个
奉派替人办理，这个其实都不是他的字。
哦，对，这句话是从里面这个总结出来的。
哎，他总结出来，总结的是真好，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你说他多讲了什么没有？没有，少讲了什么没有？也没有，讲的是不是刚刚好？那真是刚刚好。
嗯，
又不直接是旧约圣经的话。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中国人讲说，恨不能胜古人前呢、啊，说尽古人言，好诗都给李白写光了，难怪我写不出。就像你们做实验的，你们是容易做的题目都给人家做光了，是吧？
对呀、啊。你看以前这个伽利略他们什么牛顿做的实验，现在小 case 是不是？
小 case 啊，就是他们选那个好做的题目啊。哎，你知道我以前也有幸被人家这样责备过，你知道吗？
哦，
哎，我们在做福音的工作。
OK。
后来有一个弟兄，他就讲的是在别的教会里面。
嗯哼。
三炮，我有事情得罪他了。
OK。
他就说，他们做工作是专解那个好做的做。
哦。
你看，他们不做台湾来的人，他们做从大陆来的人。哎，我觉得这听得蛮新鲜的，我都觉得挺有意思。
这需要眼光。
其实我们不是不做台湾的人，做着做着他们不来了。没办法，不是自己选的。在旧约里边，利未记他就说了，若有人要献供物给耶和华，
嗯哼，
就要怎么样啊？这个我和姚记查过，就在利未记开头的时候。
对，燔祭、
啊。哎。他这个怎么说的呢？他就要从这个啊，
牛群羊群，
从这个牛群羊群中献什么？
没有残疾的。
哎，献牲畜为供物，他不是献野兽为供物。
哦，献牲畜为供物。对，
他造的时候特别造过野兽跟牲畜。哎，我觉得这个念生物的人呢、啊，这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研究呢？
这一点就没有人这个承认这一点，我估计是。
哎呀，分类学就分错了，说狗是狼变的，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
你比如说有的这个马，有的是野马，有的是家养的马。
哈哈。
野牛和家牛，啊、你这个。是不是一开始就造好了这个野牛跟这个家里养的那个牛、
哎、或者说斑马其实是野兽
啊，斑马是野兽，对
对不对？斑马是野兽，美洲的这个野马其实不是野兽啊，
哦，
是西班牙人一船的马的放在这个地方，
哦，
所以他们还可以把这个野马训回来，
对
对不对？这些事情要搞清楚，圣经讲在造的时候呢，神是在里面动了手脚的，
嗯，
这个动了手脚，那这个很多人不去信他，那不管他了。总之他讲得很清楚啊，
嗯，
他不是说你可以去弄一头野牛来，
献一头老虎，
献头老虎是，这个有意思。哎，你的这个三儿子对老虎特别有兴趣是吧？
也不是，也是我老三儿子，老三对老虎有兴趣。
对啊，你老三对儿子对老虎特别有兴趣，
他在看维尼的铺。
哦，
那上面那个老虎，那个 T、哦、
那个老虎那不是真老虎啊、
哦、那当然了，他没见过真老虎。
哦，
他是对那个维尼的铺里面那个卡通的老虎。
哦，那个卡通老虎，那只老虎算牲畜
啊、哦、对
不算野兽。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简单的说，你要献供物给耶和华，你一定要献的可蒙悦纳，这个叫做什么？属神的事。
嗯哼，
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你看他这个话，利未记的背后啊，每一段你都可以插上他这句话，
对，
错不了了。哎，这个就是本事了，
嗯，
这个就是本事了。
总结，
我们世外桃源这个四五年以前开始做的时候，曾经跟小贝讨论过什么是中国菜，因为我们讲过什么是中国人，对不对？
嗯、
讲什么是中国菜，中国菜背后的精华你能挑出来的话，那十个中国菜里面九个中国菜里面有这个要素，
对，
对不对？
对，
嗯，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难的，
包括。
有可能，但是这里有煮的东西，有炖的东西不爆锅的。
哎，煮的东西也爆锅。
哎，蒸臭豆腐就不爆锅了吧？
哦，蒸可能不爆了。
就是，你蒸馒头还爆锅吗？
只要经过炒锅的都要爆锅。
你是在教会做菜做惯了。这个，你要知道希伯来书作者这个功力有多高哈？
嗯，
你就把五章第一节这段话拿出来，然后拿去独立为己。
嗯，
这所谓乌灵和土明摆在一起啊。
嗯，
这个五章一节他写的这几句话，这个 abstract 啊，就像你们现在写论文一样，
摘要
最前面那个摘要是可以摆在立位记背后，没有一段不合适的。
嗯哼，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对，
嗯，这个是我们需要培养的，从神来的眼界，也需要去祷告的。你们中间若是没有智慧的，可以求啊。
嗯，
求什么智慧？求有一个啊，开我里边的眼睛啊，让我能看出你话语的奇妙。求这个
习练的心窍通达。
对呀，那真的是。而且你不要认为这东西是你去念神学院念来的，其实不是。你平常无论你在学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整个的世界都是天父的世界。
嗯哼。
我们整个的世界，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是属灵征战的战场。
嗯哼。
对不对？这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所谓圣经的看法。
嗯，
从你自己到你的工作，到你的婚姻，到你的家庭，到你的服侍，到你的儿女，天下的万事万物有所谓的万事之理呀、啊。
嗯哼，
你得去求这个智慧，对不对？
对。
所罗门就知道往神面前去求一个智慧，可以听颂，可以断案。神给他的智慧就如同海沙，他那个心如此之广大，在他以后没有人胜过他的。
嗯，
那么你得去求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的确有个智慧。
嗯，
哎，这个智慧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心窍洗练的通达，是不是？
嗯，
主要是他的心窍能够通达，啊，不是什么事情去问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听摇滚乐啊？
嗯，
我什么时候才算得救啊？他从来不会问这种问题的。
嗯，
他独立未及，他居然能够写出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再拿回立位记去对的时候呢，简直不得了。
嗯哼，
简直可以成为立位记的总纲。
嗯哼，
嗯，这个是第一，他在讲神所立的祭司在神与人之间那个功能是什么。
嗯哼，
第二呢，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那个挑选的条件到底是什么。
嗯，
对不对？到底是什么？这一讲出来是跌破眼镜啊！
嗯哼，
他能干什么？他能守得住？他能不犯罪？他能够比大家都好？他血统比大家都纯？是不是这样？
没有，
没有，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嗯哼，哎呦，
这个人这么有恩赐啊！
嗯哼，
他为什么能够体谅？因为他自己。也是，这就行了。哦，挑选了半天，这个是条件。对对对对对，
代表，
因为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嗯，
因为他自己也是，哎，盖起来，他们都有这种特色的啊。前面讲过了，后面就换一个字讲，对不对？
对，
我们讲过这个游戏规则，因为他如此的丰富。你既然要写，你就要尽量从多方多面来观察它。
嗯，
人在这里有两个特色，一个叫做愚蒙的，一个叫做失迷的。
嗯，
哎，这个愚蒙的失迷的人叫做什么呢？软弱的。
嗯，
他又不是这么讲，他是说为软弱所困的。
嗯，
哎呀，你真是要佩服他。
嗯哼哼，
讲的太对了，
很精确。
很精确，因为我们不只是软弱，
嗯，
而且是我们为软弱所困。哎，这个值得谈一谈了。愚蒙的跟失迷的有什么不一样？软弱的和被软弱所困又有什么不一样？
嗯，啊，
肖范博士给我们解解吧。
愚蒙的，
嗯，
你又把它给剖开了。什么是愚？什么是蒙？
哦，蒙哥就是蒙。
你是蒙恩的蒙。
贝玉东就是鱼。
啊、OK, 那就是蒙哥和小贝了是。
对对对，鱼蒙是蒙哥跟小贝的意思。
鱼是指笨，是不是？不太懂，或者被愚弄。蒙呢、嗯、是被蒙骗。
嗯。
愚蒙的，就是说被这个世界就是说有点搞得五迷三道的这种。
这个人本身有点缺陷，他有点这个不开窍，是不是？他有点这个先天不足，这个叫做愚蒙的。
也不见得。
他有点 handicap。
也不见得，也包括这一类，当然也包括这个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就是欺骗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愚蒙的如果和失迷的比较起来，这个比较讲到他本身的问题。
嗯哼，对。
失迷的就是加上环境。
对。
他该去的地方他找不到，这个叫失迷的。
失去方向。
对。哎，你知道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了、
啊。嗯。
你常常有人会来求你什么事儿，你知道吧？
不知道。
蒙哥啊，我生儿子了，你帮我取个名字吧。
哦。
嗯。这名字一个就很难取，两个就比一个好取。
哼哼哼，
因为你生两个儿子，一个可以叫张愚蒙，一个叫张失迷，这不是挺好吗？再生一个叫张软弱，生个女儿叫张所困。
不会吧？
是我认识一个弟兄，
至少应该圣灵手机的果子去起一起嘛，是吧？
不，我这个弟兄挺有意思。
嗯，
我说你儿子叫什么？他说我儿子叫笨笨。
哦。
我说你怎么叫你儿子笨笨？他说我就看他笨不笨嘛。他如果长到小学，他还让人家叫他笨笨，他就太笨了。这个愚蒙的和失迷的，他为什么讲的是两件呢？我想他一个是讲到这个人的本质，
嗯，
一个人是讲到这个人的方向，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他不是随便讲的，他真的是好像受过哲学训练一样的。啊，
嗯，
要问一问我们白剑兄了，对不对？
对。
那他为什么会有愚蒙和失迷的现象？这个愚蒙显然也都是针对从着我们被造的时候那个完全来讲。
嗯哼。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对。
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嗯哼。
这加起来就是愚蒙的跟失迷的。什么是进化论呢？就是愚蒙的是失迷的，自以为聪明，那个叫做进化论。
嗯，
那为什么会愚蒙和失迷呢？他的解释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因为是，就表示说这个其实被软弱所困，也就是愚蒙和失迷的原因。
嗯，
对不对？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讲的。
嗯哼，
每一个人都被软弱所困。所以我们显出来的病症就是愚蒙和失迷。
嗯，
可是从人的本质来讲，我们恐怕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对，
被软弱所困。
嗯，
这个软弱所困这句话要怎么分析呢？
就是说软弱在什么地方了？
嗯，什么叫做软弱？如果是软弱，怎么又是被软弱所困呢？因为一个软弱的人，他是被别的东西困住了。
嗯哼，
对不对？你关一个大猩猩，你不会用个木头笼子啊，
嗯哼，
牙签做的，它一摇就摇开了，所以你困不住它嘛，因为它比那个笼子要强壮嘛。
嗯哼，
我们说一个人软弱，就表示他没力气。这个软弱本身怎么又会把我们困住呢？
嗯
嗯，
这是指着就是你里面和外面，
里边和外面，什么是里边，什么是外面呢？
如果就心月来看的话，那是指着就是说、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里面的新生命而言。
哦，
是不是？
或者主耶稣跟门徒讲的、
嗯、
门徒不是要就主耶稣说你们在这里警醒片时我去祷告吗？
对，
回来看了门徒却
睡着了，
他说你们心灵固然
愿意
肉体
却软弱了，
软弱了、
嗯、
什么东西被软弱所困呢？
我们的心灵被肉体所困。
对对对，那个肉体是软弱的。
对，罗马书里面也讲同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人肯定就是保罗的这个同工啊。
对对对对，
他们都是从这些事情这样看的。
对，
他这个里边都露出这样的话，所谓被软弱所困，就是我们的灵魂受制于我们的肉体，而我们的肉体呢显出它是一个软弱的肉体。
嗯，
对不对？这么软弱还能困住你？哎，没错。
嗯，
因为这个
正因为软弱的困住你，
对，所谓罪借着肉体作王，就这意思了。
对， 因为你摆脱不掉他，
你摆脱不掉他，所以对着这个问题来说，你成了一个软弱的人，而这个软弱呢又把你困住了，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话真的是有道理啊。我们为什么会愚蒙，为什么会失迷，有一个控制我们的力量，不但让我们的肉体软弱，而且让我们的灵魂受压制。
嗯
嗯，这个是愚蒙的和失迷。但是他在这里他不是要讲救恩，他是在讲什么人间挑选大祭司的条件。
嗯，
所以你我照说都符合这样的条件。如果是这样挑选来的大祭司，他能不能够办理属神的事情啊？
不能办，
他自己是不能办，这不是瞎子领瞎子吗？
嗯，
哎，所以第三节他就讲的这个就可以猜得出来了。
嗯，
故此他理当，
嗯，
对不对？
对。
故此他理当，这又是在替我们解释利未记了。
对，
这些字你在利未记里面找不到的。神为什么要设立亚伦和他的儿子，又要叫他们承接圣职，又嫌他们不够干净，还要让他们成圣，还要让他们自己先赎罪，是不是一头羊不够还两头羊，一头牛不够两头油，
嗯，
这个这样烧，那样的那个那样烧，有的要送到营外去烧，有的在坛上烧，
对，
有的可以吃，有的不能吃，啊，这
很麻烦。
很麻烦，是不是？这麻烦到一个地步啊！哎，我那天跟你讨论的那个到底是三种祭是五种祭呢？我回头看看又不对了，
七种祭了，成了，
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对，
是不是？但为什么这么麻烦？没给我们讲清楚。哎，这里他给我们讲清楚一个不变的道理，驳不倒的道理。故此，他理当
对
献赎罪祭。他这个献赎罪祭有两种，
对，
一种是为百姓，
嗯，
一种是。为自己，
哎，他为什么倒过来了？应该是说为自己和百姓献祭赎罪。
嗯，这个我觉得他反过来讲也有道理，因为整个祭司的设立是为了百姓。
嗯，
但是你要为百姓呢，有一件不可少的事情
是为自己。
虽然从手续上来讲是先为自己，那只是在承接圣旨之礼的时候。
嗯，
可是从神的选召来讲，是为了百姓，所以有大祭司。
嗯。
对不对？
对，主要
大祭司
为百姓，
是为百姓，而且在神那里那个为先，那个定了才讲到你自己啊，你进来了要穿制服，要怎么样让你成圣，然后你才能够进这个职分，
对，
对不对？
对。
哎呀，他这里就暂时，他就先讲到这里，那这些东西他到以后的希伯来书还会再解，
嗯，
可你看讲到现在呢，真是固若金汤啊，滴水不漏，
嗯。
仍然是每一句话都可以放到利未记的背后，
对，
照镜子一样照的倍儿亮雪亮，
这就是利未记前面的那个摘要，
利未记整本的摘要其实都是这东西，
对，
对，但是他为什么承接职分就是这个摘要，
对，
对不 对，
对，
那已经讲了几方面了，他的功用，他的选召，对不对？
嗯，
他的职分，
嗯，
哎，他的承接，他的条件，他的手续，你看看，通通都这各方面他都讲到了，
嗯哼，
才几句话而已，
嗯哼，
很厉害，
很厉害。
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是如果不跟基督比呢，好像没这么重要要去讲，
嗯，
因为太理所当然了。就是接下去他讲了一个重点，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
嗯，
唯要蒙神所召。
是回去再谈那个，谈那个这个挑选。
对对对对，
挑选所产生的这个。
对他用这件事情，他从这个角度把你牵到基督的身上。
嗯哼，
哎，其实他讲大祭司讲的差不多了。这个是他给我们做的介绍。你看这个厉害就是这样子。我想你在做节目一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要讲一段历史，或者讲一个所谓的圣经故事，
嗯，
可是你面对的听众是没有读过圣经的。
嗯，
你们两个要是急了就开始谈，对不对？我们要先把这个人介绍一下，先把这个故事讲一讲。你给自己自设罗网，那个谈何容易啊！我常常在想，传道人第一个需要受的训练就是讲故事训练。
嗯。
哇，主耶稣是讲故事高手的高手，连保罗讲故事讲不过他的。
嗯，
那保罗别看他这么大有恩赐啊，他很少讲故事啊，对不对？
主耶稣经常讲个比喻，因为古时、
啊、那个比喻是世界上最难的东西。
嗯，
这教范你是我们世外桃源出名的才子。
哎呦哎呦哎呦，汗颜汗颜。
你有没有试过写比喻？
啊，没有。
对对对，你试一下才知道，哎呀，那个东西可难了。
哈哈哈哈，那很难。
越短越难。
嗯哼，
你简直就是写不出来。
这就像武林上一寸短一寸险。
所以我说你是江南才子，客气对吧？哎呦，他真是厉害，他居然能够把这些事情讲得这么清楚。
嗯
哼，啊，我们真是难了。你要把一些圣经，无论是历史也好，道理也好，用你自己的话讲，讲出来完全准确，在人脑子里面有一个全新的角度，全新的印象。
嗯，
啊。这个希伯来书真的是高、
嗯、
太高了、
嗯、
那这时候他讲到的重点是大祭司的尊荣、
嗯、
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人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
嗯，
这个四节圣经是他为我们解释旧约的大祭司。
嗯，
淋漓尽致啊。
对，
你能不能想到什么东西他没讲？
对大祭司而言的话应该没有了，
他要拿来跟基督比的东西都讲完了。可是他的确有一部分他没有提到，
嗯，
就是有一些大祭司的职分啊，当然也在这边讲到了，这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大祭司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进到民间去教导他们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
嗯，
对不对？
那也算属神的事吧。
也算属神的事。对对，
这一句话就卡我了，对。
你就跟他摔跤就摔不过他了。
对啊对啊对
啊。也就摔不过他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先停在这里啊。
嗯。
需要跟希伯来书的作者学说话。
嗯哼。
哎呦，学做学问了、啊、这实在是不容易。
对。
啊，不容易不容易。哎，这个就是他的论文。就看你是货不是货了。嗯。然后再往下，我们下次就可以讲了。
嗯，
怎么样从这诸般的角度来跟基督比？
来看基督，或者是？
哎，我们要思想为使者为大祭司的基督。
嗯哼，
你要从哪些角度思想？那你一定要先会去思想旧约的大祭司。
对。
你再用同样的角度来思想基督，一下子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嗯，
好吧，笑凡，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
好，下次再聊。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